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
感谢主的恩典，又带领我们相聚在主的前面。
我们一起来向神来感恩。
我们一起来向神感恩。
数算他的恩典。
数算他的恩典。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
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
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我们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是你的爱。
是你的爱，
是你不离不弃的爱，
是你不离不弃的爱，
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
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你自己来亲自对我们来说话，
你自己亲自跟我们讲说话，
让从在今天早晨的敬拜从头到末了在你的掌管当中，
让今日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在你的掌管底下，
让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所献上的都是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先一起来诵读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经文。
好，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
好，我们一起开始。
我们请，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上个主日我借着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十二节的经文。
上个主日传道借住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五章六到
十二节。
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主题。
就是基督徒信心的根基。
就是基督徒信心的根基。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什么是基督徒信心的根基？
什么是基督徒信心的根基呢？
上次我们就讲的就是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信心他约翰告诉我们这次可以胜过世界的信心。
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可以胜过世界的信心。
在上一次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
在上一节最后一节。是经文入边，
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系话人有若有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人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冇神的儿子就冇生命。
好，这是一个非常一节重要的经节。
呢一节经文系好重要嘅一节经文。
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就系当我哋成为一个基督徒嘅时候，
我们最大的改变。
我们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
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
好像我们这个上次来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好像上两个礼拜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般要有这个慕道班。
我们开始一个慕道班。
我们知道慕道班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学习这个新生命。
我们知道慕道班第一个是来学习一个新的生命。
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
我们如何的得救。
我们如何得救呢？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呢？
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
但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就开始这个新的生活。
所以慕道班之后有一个是，就是如何的做一个基督徒。
所以舞蹈班之后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如何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不再一样了，
我们不再一样。
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呢？
这个生命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神的生命。
圣经讲俾我哋听，呢个生命就系主耶稣赐俾我哋入边呢个新嘅生命，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以及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盼望，
就系佢喺十字架上边成就嘅救恩，同埋赐俾我哋嘅盼望。
而且这个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带来一个丰盛的人生。
而且呢个生命，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带俾我哋一个丰盛嘅人生。
什么是丰盛的人生？
乜嘢系丰盛嘅人生？
就是说明他。代表的是他得着各样的好处，
就是告诉我们他代表得着各样的好处
，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题目，
就是今天传道为我们分享的题目，
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切的祝福里面，我们无不得着，
我们在这个祝福里面无不得着
，所以在今天这段读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使徒告诉我们，
使徒告诉我们
这个无不得着的祝福，
这个无不得着的祝福
表现在三个方面，
表现在三个方面，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所拥有的对这个生命的确据，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拥有的确据。
好，第一个我们是得着了永生，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得着永生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确据，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确据，
我们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
我们得着永生的生命。
在十三节，
在十三节
，使徒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徒说我将这些说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他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要你们知道自己是有永生。
我们知道在约翰在这个书信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翰在这本书信结束的时候，
他再一次回到了他起初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要强调的这封书信是他的对象和他的目的。
约翰要回到去刚刚开始去写这个书信，开头他的目的是要写给
，就是写给这个写给我们书信的他的对象和目的，
写给写这封信的对象和目的
，就是最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个信仰的确据，
是我们要得到这个信仰的确据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都是使徒约翰写的，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都是使徒约翰写的，
但是这两本书它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这两本书它的对象和目的都是不一样
，我们说约翰福音是他给这个听这个读者，就是包括有信的和不信的，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它的写作对象是包括信和不信的，
它的目的是叫人们信耶稣是基督，
它的目的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他们因为信了他，
并且要他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而且因信他的名而且得生命。
但是约翰一书，
而约翰一书呢，
但是他是写给教会的信徒，
是写给教会的信徒，
他的目的是要信徒对自己所领受的这个属天的祝福有一个肯定的一个确据，
是要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去对他自己所信的有个肯定的确据
，这里他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
你要写，我将这些说话写给你们。
在约翰一书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
就第一章第四节，
一章四节，
他就告诉读者，
他就告诉读者，
他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是要你们喜乐能够充足，
是希望你们喜乐可以充足。
在这里怎么样能够喜乐充足，
在这里怎样喜乐可以充足呢？
在这里他继续的讲，他说要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
在这里讲，继续讲，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而且他是写给那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而且是写给那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谁是信奉神之名神儿子之名的人，
哪个是一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呢？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我们相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信神儿子的名，
我们信神儿子的名。
什么是叫耶稣的名？
什么是耶稣的名？
就是耶稣的神的启示，
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在圣经里我们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神的儿子，
在圣经里我们就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圣经启示给我们，
因为圣经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就是自由永有的神，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自由永有的神。
另外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救恩，
而且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就知道神如何的来拯救我们，
我们又知道神如何来拯救我们，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被拯救，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被拯救，
我们更知道我们能如何的来拯救，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人如何能得救得拯救。
在这里有一个叫你们知道，
在这里有写到要叫你们知道，
这个知道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肯定的却确实的知道，
这个知道是肯定的确实的知道、
哦、这个知道是指什么？是你已经看到这是一个事实，
知道是指你已经知道这个确实的事实。
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知道神的他所给我们的这些应许？
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呢？
我们不是凭感觉的，
我们不是 凭感觉，
而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我们他的话语的信心，
而是我们对神应许的话语的相信，
我们基督徒对自己得救的把握，
也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得救的把握，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
而且这里讲到这个永生这个字，
而且这里讲到是永生这个字、
什么是永生呢？
什么是永生、
就是一个就永恒的生命，
就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有，你们就有永生了，
这里有一个有，你们就有永生、
这个有它是表示你不是你将来有永生，
这里的有不是告诉你将来有永生，
而是说你现在当你信的一刻你就有得到了这个永生，
而是告诉你当你信了那一刻现在你就有永生、
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义叫海德堡的要理问答，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海德堡要理
问答，
问答
要理问答，要理问答有129个神学的问题，
在这个问答里面有129个问答、
都是有关信仰的问题，
都是有关信仰的问题，
但是他第一个问题，
而他的第一个问题呢，
他就在问我们，
就在这问我们，
在生和死的当中，
在生和死当中，
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
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
我们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使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有永生，
使我们确实知道有永生，
可以使我们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使我以从此以后都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这个永生的确据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知道有永生的确据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活着属于基督，
我们活着是为基督，
死了也属于基督，
死了也都是属于基督，
人死了怎么会属于基督啊？
人死了怎么属于基督呢？
因为这个基督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因为基督的生命是永恒的，
所以他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可以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无论生跟死都成为我们的安慰，
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无论死人活人都是成为我们的安慰、
这个是海德堡要理，他第一个就讲这个问题，
海德堡要理第一个就提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永生可能我们有时会以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
我们可能想到永生可能是很遥远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盼望，
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盼望，
也因着如果你确信自己有永生，
亦都藉住，如果你相信自己有永生，
你今天的人就可以活在信望爱的人生当中，
你就可以活在信望爱的人生当中。
另外他有海德堡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海德堡第二个问题，
他说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死，
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或生或死，
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呢？
有几多的事情你是必须知道的呢？
所以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常常地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
海德堡要理曾经给基督的信仰带来很大的帮助，
海德堡曾经为基督信仰带来很大的帮助、
一般在改革中的教会，
一般在改革中的教会，
他们一般上午就是讲道，
他们上午就是讲道
敬拜
敬拜，
他们下午就是学海德堡，
他们下午的时候就是 海德堡
这个海德堡要你问答，
这个他的要你问答，
来他也讲到，
他也都讲到，
他围绕这个问答来讲到，
他围绕着自己的问答来讲到。
所以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答案，
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答案。
海德堡就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
海德堡讲给我们听，这里有三件事
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种安慰和快乐中生根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喜乐的原因。
他就给我们知道在我们得这个安慰当中我们快乐的生或者死都是
得到安慰的原因，
得到安慰的原因。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是不配的，
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生命的代价来买赎我们的，
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回来的。
第二，我们如何才能得救？
第二个，我们怎样才可以得救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怎样才可以得救
啊！我们是因着耶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是要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
当我们信的时候，
当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罪就得赦免，
我们罪就得赦免，
我们因信就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就有永生，
我们就有永生。
第三，我们如知道我们如何的服侍神。
第三就是我们如何来服侍神呢？
这就是永生带给我们的果效，
这个就是永生带给我们的果效。
这个三个事件，这个三个三件事，
这三件事
也是罗马书的一个整个罗马书的大纲，
也都是罗马书整个罗马书的大纲，
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过一个做一个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亦都系讲俾我听如何过一个基督徒嘅生活。
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
我哋知道喺约翰一书入边，
使徒约翰特别的看重这个永生这个主题。
使徒约翰特别看重永生呢个主题。
他首先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二节，
佢首先讲俾我听第一章第二节，
他说这个永生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
他说永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
他说他就说当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
他说给我们原有生命之道，
他说这就是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显现于我们
永远的
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原来耶稣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知道耶稣是有永远的生命。
在第二，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他告诉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这个永生的生命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另外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是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能够来表明出来的，
而且这个永恒的生命是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而表现出来的
啊。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的里面，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里面
说，如果是因为我们因为爱弟兄，
如果爱弟兄，
爱弟兄，
爱弟兄，
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
就知道已出死入生了。
所以这个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呢？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
有一个对永生的定义，
有一个对永生的定义，
就是我们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
就是我们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
好，我讲我知道这个独一的真神就是犹太人他们所信的这位神，
这个独一的真神就是犹太人所信那位上帝。
但是除了认识这一个独一的真神，
但是除了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
还要知道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还要知道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了，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呢，
你就得到这个永生了，
你就得到这个永生。
因为耶稣他就是道路生命真理，
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是借着他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
我们是要藉着他来得到这个生命。
在这里也提到一个是你所差来的，
你要提到你所差来的，
这个差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如果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时候，
在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得到永恒生命的时候，
我们一样会效法这个耶稣，
我哋一样要效法呢个耶稣。
我们也被差遣。
我哋亦都被差遣。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有永生的生命，
如果我哋基督徒有永恒嘅生命，
我们会差出去，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
我哋会被差出去传扬主嘅福音，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永生。这个生命带给我们的一个是平安，
我们知道永恒的生命带给我们第一个是平安，
另外最重要它是让我们从短暂里面进入到永恒的里面，
这个是从短暂里面进入永恒里面。
所以一个基督徒，
所以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的。
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
我们的人生观会改变，
我们的人生观不一样，
我们的世界观会改变，
我们的世界观会改变。
这个关键的这个因素，
这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里面了，
因为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里面。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在路德福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六章，
他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他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这个管家对这个主人不忠心，
这个管家对主人不忠心，
有一次这个主人就把他炒了，
这个主人就将他解雇了。
啊，这个管家结果就怎么样？哎呦，他发现今后他怎么办？
这个管家觉想紧，我以后怎么办呢？
啊，他说他如果去种田，
如果去种田，
他没力气了，已经
没力。
啊，如果他去做其他的事情又不行，
如果去做其他的事，他也都不得。
哎，他说，哎，还好，我现在还是个管家。
他想仲可以，我而家仲系一个管家。
我能不能？趁着现在还是管家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想我可不可以趁着现在我是管家我再做一些事呢？
哇，他一想了他就想到了，
他一想就想到
啊，有些人还欠这个主人的钱，
哦，有些人还欠着这个主人的钱，
哎，他就过来，他就把他们请过来，
他就将他们请过来了，
啊，他说现在你欠多少啊？
他说现在你欠了多少钱？
哦，欠一百，
欠一百，
啊，他说划掉给你，只要欠五十就可以了，
我就划掉。
哦，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也来了。
另外一个又来了。
他问他欠多少？
问系你争几多？
哦，他说他做一百斤的这个棉丝，一百斤的，他说一百还欠他一些这个棉丝。
哦，争一百斤的棉石。
哦，结果他就什么啊？你就改掉，别只有这个五十就可以了。
啊，他就改咗，他话争五十就得了。
因为他想，哎，如果我这样做，我万一我被炒了之后。可能这些人还会给我一些机会。
他想下，如果我这样做，如果万一我被老板解雇了之后，我都还有一些好处。
对啊，但是好像这个人在我们被称为什么不义的管家。
但是这个人被称为不义的管家。
但是在经文里却很奇怪。
但
是
在经文里面却很奇怪。
这个主人却夸奖他。
但是这个主人却夸奖他。
他夸奖他的聪明。
他夸他聪明。
因为他为将来预备，
是因为他为将来而预备。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
今天当我们信主之后，
今天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跟永恒连接在一起，
我们将和永恒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每做一件事，
都在永恒里被神纪念，
都在永恒里面被神纪念。
啊，所以有一本叫标杆人生的书，
所以有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他说人生在这个世上，
他说
人生在这个世上，
人生在这个世上
是在为永生预备，
是为永生预备，
为着一个更长久的永恒来预备，
是为着一个更长久的永恒来预备。
所以因为使徒约翰一直告诉我们你要有这个确据，
所以使徒约翰一直的讲给我听，你一定要有这个确据。
当我们有这个确据的时候，真的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当我们有这个确据的时候，真的成为我们宝贵的
财富。
财富
啊！另外，我们也看到第二个，除了神给我们得到永生之外，
第二个除了神给我们永生之外，
他也让我们得着所求的，
也都给我们得着所求。
在十四到十五节经文里，
在十四到十五节经文里边，
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约翰话俾我听，我哋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他就听我哋。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这是我们向他存
坦
然无罪的心。
曾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曾经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啊，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说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说信耶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好处，
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很多好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也是称为基督徒的福分，
也都是成为基督徒的福分，
就是我们被称为 神的儿女，
就是我们能够被成为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儿女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知道儿女的好处是什么呢？
啊，我们如果是孩子，现在
如果我们是还是孩子，
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你是你父母的儿子啊，儿女，
你会发现你有什么特权？
你会发现你有什么特权呢？
啊，你可以跟爸爸说话，
你可以跟你父亲讲说话，
你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他，
你要将你的需要讲给他听。
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爸爸妈妈总是很宠爱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总是很爱惜我们，
他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他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祷告的权柄，
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
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
随时你都可以到神的面前，
随时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
可以祈求，
向他祈祷，
向他祷告，
向他祷告。
所以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所以呢，祷告是基督徒一个记号。
好像如果你看到有一辆车，
好像如果你见到一辆车呢，
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
一个红色的十字架，
你会知道这是一辆什么车啊？
你又知道这是一部什么车？
救护车，
救护车，
十字车。如果你看到一个建筑，
如果你看到一个建筑物，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你会知道这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个教堂，
这个是
礼拜堂，
一个是一个礼拜堂。
如果一个人祷告，
如果一个人祷告，
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啊，我们祷告我们就祈求神，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祈求神。
在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在十五节这个讲，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
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求，
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求。
他说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不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不断的求，
我们知道我们一直不断的求，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我们会发现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断的会发现神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有时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经验，
但是弟兄姐妹有很多经验
啊，他们也祷告，
他们也祷告，
他们常常发现神没有听他的祷告，
他们常常发现神没有听祷告
啊。所以我们不要在十四节有一句很关键的，
十四节那里有一节很关键的，
就是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就是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你们就会发现你所求的无不得着，
你们就会发现你所求的无不得着，
就是我们照神的旨意去求，
就是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来求，
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神会照着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只要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只要我们同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心意里面。
他说你就会坦然无惧，
他说你就会坦然无惧
啊。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
在约翰一书里面，
他讲到很多的时候讲到坦然无惧，
很多时候都讲到坦然无惧
啊。我们知道坦然无惧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真的一个人坦然无惧，那实在是太宝贵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讲，但是真正的做的时候真是很宝贵。很
但是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
但是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
好，如果你住在主里面，
是说如果你住在主里面，
就是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留在主的话语里面，
你会坦然无惧，
你就会坦然无惧。
还有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的时候，
他也都告诉我听，如果我的心不责备的时候，
就是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
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
他说你就会坦然无惧了，
是说你就会坦然无惧。
第三约翰也讲到，
第三约翰也都讲，
如果这个爱里面完全的话，
是说如果爱完全的时候，
一个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完全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坦然无惧，
我们会坦然无惧。
我们发现为什么这个三个会讲到坦然无惧，
我们发现这三个为什么会谈到坦然无惧，
关键的都是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在求，
关键他们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
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很重要，
所以教会的祷告会很重要，
因为教会的复兴需要祷告的复兴，
教会的复兴需要祷告的复兴
啊。我们说祷告会是教会的一个发电站，
我们讲祷告是
教会的发电，
是教会的发电站
啊。教会要更新，
教会要更新，
教会要增长，
教会增长。
关键是看我们有多少人来专心的祷告。
关键是要看我们有几多人专心来祷告。
为这个教会来守望。
为这个教会来守望。
为弟兄姐妹守望。
为弟兄姐妹来守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够成就的是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能耐。
我们知道我们所成就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厉害。
而是神的祝福，
而是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人，神借助不同的方法来回应他们的祈求。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人藉着神的方法
使他们能够得到祝福，
使他们可以得到祝福。
而且这些方法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些方法都不一样。
好像亚伯拉罕，
好像亚伯拉罕，
神给他很多的祝福，
神给他有很多祝福，
但是神也给他考验，
神也都给他考验，
考验他的信心，
考验他的信心，
还有经历到一些试炼，
经历很多的试验。
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以撒，
我们也都知道以撒
我们在读以撒的时候，他很平稳，这个人
我们看以撒的时候，看到人生很平稳，
他好像生命中没有很大的风波征战，
好像他人生中没很平稳，没什么挣扎，
但是神祝福他，
但神祝福他。
我们也知道雅各，
我们也都知道雅各
我们知道雅各也是，他在这个雅各是什么样，好像一直在人，好像在人里面血气里面的征战。
我们看到雅各一直在血气里面征战，
神就带领他，
神带领他
他虽然祈求神要祝福他，
虽然他祈求神要祝福他，
但是神给他的路是不一样的，
但是神给他的路很一样。
还有他的孩子约瑟，
而且他的儿子约瑟，
神怎么样来借助他的祷告来成就他，
神怎样藉着他的祷告来
成就他，
成就他，
借着苦难，
藉着苦难，
借着苦难来成就神的旨意，
藉着苦难来成就神的旨意。
还有约伯，
还有约伯，约伯。
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祷告如果只是按照我们的心意的话，
如果我们发现当我们的祷告如果按照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一直会只会选以撒啦，
我们会一直会选以撒。
但是神带领的在他心意里面更加的丰富，
但是神带领的他的心意更加的丰富
无论我们在困境逆境当中，
无论我们在困境和逆境当中，
在我如果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在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都成为一种祝福，
都成为一种祝福
我们知道这一次今年刚刚上个月的27号，
我们知道今年刚刚上个月的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就是当美国总统宣布当今这个全球最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
美国总统已经宣布了那个
全球最臭名昭著的
恐怖分子，
就是伊斯兰国 IS 的这个头目，
就是伊斯兰教的 IS 头目
巴格达底，他在叙利亚，因为在美国特种部队的追踪下面，他引爆了掺在身上的炸药，跟他三个孩子一起身亡。
他在叙利亚那里呢，是引爆了一个自身的一个炸弹，
对，
爆炸，而且同他三个兽仔一起是死了，
就死了。我们知道这一个的行动，
我们知道这样的行动
是美国特别的一个，就是特种部队他们已经安排的一个计划，
我们知道是美国特种部队特别安排的一个计划。
这个行动的计划叫
这个行动的计划
叫希拉莫勒行动，
这叫做海拉
莫勒的
行动。
他是纪念这一位，我们看到这一位他是基督徒，
我们原来是为了纪念这一位基督徒。
他因为到了叙利亚去救援在那里的一些难民，
他是在叙利亚那里去救一些难民，
所以呢他遭到 IS 的绑架，
他遭遇了这个 IS 去的绑架。
对他被囚禁，
他被囚禁
他在囚禁了18个月，
他囚禁了18个月，
最后他不幸身亡，
最后呢他不幸身亡。
他作为一个，他是从美国作为一个人道救援组织被差派到这个叙利亚去的，
他是美国成为人道救援
救援这个叙利亚这个人，
救援叙利亚去到那里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长达18月在这个囚禁当中，
在长达这18个月的囚禁当中，
他被这个巴格达底沦为一个泄欲的工具，
他成为了这个的
巴格达底
去的
泄欲的工具他被虐待，
他被虐待了，
甚至被性侵犯，
甚至被了去性侵犯。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凯勒在他 被囚禁当中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
我们看到 Kayla 他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
他说我经历了光明与黑暗，
是说我经历了光明和黑暗，
他说但我学习到，
但是我学习到，
即使在身处监狱里的监狱里人是自由的，
即使我身处监狱里我仍然都是自由，
我觉得很感恩，
我觉得很感恩，
他说我时常为你们祷告，他写给父母，
他为他父母说我时常为你们祷告，
希望我们都一起靠近神，
希望我们一起来靠近神，
降服于他，
降服于他，
那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连接，相互的扶持，
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连接，互相扶持。
虽然他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残酷的虐待，
虽然他遭遇了这个长期的虐待，
但是他却怎么样，他还在安慰他的父母，
他怎样呢，他仍然去安慰他的父母，
好，他在这个时候他终于一直在这个当中借着祷告他跟神亲近，
他藉着祷告一直的同神来亲近，
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在神那里支取力量，
啊，这个是他曾经愿准备要去做这个志愿的服务的这个机构之前，他写给父母的他父亲生日的时候写给他的信。
这一封信是 Kayla 去这里做志愿军的时候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
他说有人在教会里找到神，
他说有人在教会里面找到神，
有人在大自然里面发现神，
有人在大自然里面发现神，
他说有人在爱里面寻见神，
有人在爱里面寻见神，
但是我却是在苦难中遇见神，
他说但是我却是在苦难里面遇见神，
他说我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一生的使命，
他说我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一生的使命，
那就是用我的双手，
就是用我一的双手
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去帮助那些人减轻他们的痛苦，
去帮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们看到在这个苦难当中，
我们看到在这个苦难当中
Kayla 他目了他明白了神的旨意，
就看到 Kayla 他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他的一生成为了神美好的见证，
他的一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祝福，
这个也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祷告，
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祷告，
而且当我们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祷告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知道这位神他是听祷告的主，
我们是知道这位神是听祷告的主，
他会成就我们的祈求，
他会成就我们的祈求，
虽然我们有时不按照我们的方法，
有时我们不按照我们的方法，
虽然有时会让我们等了很久，
有时可能要我们等很久，
但是我们一定会相信神圣经里面的应许，
但是我们一定相信圣经里面的应许，
我们在这个颂赞的教会，我们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
在众人堂的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为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有时真的发现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真的发现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
无论很小的事，
无论是很小的事，
一个或者是我们的病痛，
一个是我们的病痛，
或者是我们面对的一些困境，
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困境，
或者我们在身体当中的软弱，
或者在我们身体上的软弱，
我们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
他一直保守我们还到今天，
我们去神一直保守到我们来到今天，
感谢主，约翰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
感谢神，约翰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的确据。
第三，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弟兄，
第三我们可以得弟兄。
第十六节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十字架，
我们发现这个十字架
它的意义呢，一个让我们能够可以跟神已经有交通，
第一个意义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交通，
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到神的那里，
我们可以藉着耶稣到神那里，
还有我们十字架也讲到什么，他有旁边是什么呀，我们也可以跟人，我们可以相交，
而且十字架也，我们都藉着十字架可以跟人相交，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诫命，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诫命
就是爱神也爱人，
就是爱神爱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五节，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只要全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亦都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哦，这里讲到为什么我们会去顾及别人啊？
这里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去顾其他人呢？
我们常常会要去，他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为这不是我们人本性里面有的，
这个不是我们人性本身有，
是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生命，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在十字架上所表现最大的就是他舍己的爱，
他在十字架上所表达就是最大的舍己的爱。
啊，我们不知道耶稣来拯救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来拯救我们，
不是我们因为好，
不是因为我们好，
不是我们太可爱了，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而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讲，
他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他唯有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责任，我们常常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遵循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必会在神里面来应允来成就的，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祷告必定在神里面被应允被垂听。
另外我们也知道，
另外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到罪的可怕，
我们要看到罪的可怕，
我们要为别人这个，他说有一些我们看来是他们有犯罪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犯罪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当这个祷告神能运行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罪。
我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祷告用蒙英文的时候，弟兄就会离开这个罪。
对，所以最近听到一个新闻，不是新闻，是一个短信里面的消息。
最近传到听到短信里面有一个消息。
现在就是有人就发现这个手机对小孩的影响。
就说法国这个手提电话对小孩子的影响。
现在好像法国已经禁止不要再这个让这个孩子他们拥有这个手机。
他们说法会已经决定不要给小朋友手上有这个手机。
他说为什么，原来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说原来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做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实验。
他说他做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实验。
他就是怎么在把他随机的抽了一百个人。
他说随时抽合了一百个人。
五十个人一组，五十个人一组。
五十人一组，五十人一组。
他说这个五十人呢是从来接触不到手机的。
他说这五十个人呢从来没接触过手机的。
另外这个五十个人呢，
另外这五十个人呢，
他们对手机非常的痴迷。
他对手机是很痴迷。
手机不离手。
手机不离手。
他说他跟踪了他们十年。
他说他跟踪了他们十年。
结果他发现。
结果他发现呢，
他后来在十年后他公布了他的研究的成果。
在十年之后他公布了他的
成果。
成果。
结果他说那些手机痴迷的孩子。
他说结果呢些痴迷手机的小孩呢，
他们五十个人当中。
在五十个人当中。
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
只有两个人才可能考得上大学。
结果另外一个从来不接触手机的孩子。
原来那些从来不接触手机的小朋友，
他说这五十个人全部考上大学，
全部他们都是可以考上大学，
而且有十六位他们拿到了这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
而且当中有十六个呢他是可以拿到学校的奖学金，
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个手机给孩子造成什么一个严重的视力的影响，
而且这手机对小朋友造成严重的视力的影响，
而且这个颈椎也发生问题，
而且也都影响到颈椎，
而且他说这个手机带来了小孩子心理里面的成长的非常的不利，
而且对小孩影响他们心理成长很严重的不利，
他们成为一个心理的障碍，
成为一个心理的障碍，
他们变得非常的冷漠，
他们变成很冷漠，
而且还研究发现这个手机对孩子也成为他们有这个致癌的风险。
而且这个实验证明呢，也都这个手机可以令到小朋友有致癌
的
风险。
所以我们有时看到有时在玩手机的时候，可能父母不知道他们有这么的危险。
可能或者我们做父母不知道小朋友玩手机的时候是有这么多的危险，
但是会造成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其实是可以造成很多可怕的结果。
今天同样当我们基督徒，
今天同样当我们基督徒，
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罪，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罪，
它可能会毁掉我们的未来，
它可能会毁了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得到这个弟兄，
在这里说我们要得着这个弟兄，
我们要彼此的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来彼此的来扶持纪念，
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要彼此的服侍，
求神帮助我们能克服我们里面的软弱，
求神帮助我们克服我们里面的软弱。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在十八世纪
曾经带来了英国属灵的复兴，
曾经带来英国属灵复兴。
当时这个运动的带领就是约翰卫斯理，
当时这个的带领领导是约翰卫斯理。
当时约翰卫斯理有他用的一个方法，也是延续到今天所有的教会。
当时约翰卫斯理他所引用的方法也都延续到现在很多的教会。
当时他用的就是一个小团，
就是当时他小团，
好，这个小团就是我们今天的团契小组。
小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团契小组。
啊，他们因为当时很多他们在矿工里面，很多他们很忙碌工作。
因为当时在矿工里面呢，他们很忙碌的工作。
他们就在一起查经。
他们一起查经。
另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且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们就是常常彼此的代祷认罪。
他们就是常常彼此代祷认罪。
他们用的经文就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他们所用的经文就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
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的代求，
互相代求。”
他说：“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因为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功力量，
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是大有功效。
想不到就这个小组，
想不到就是这些小组，
就带来整个英国的属灵的复兴。
想不到就是带来英国的属灵的复兴。
后来就建立了这个卫理公会，
后来呢就建立了卫理公会，
寻道会就是寻道会的
寻道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神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
在今天我们看到神带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
我们要感谢，我们要真的珍惜神给我们这些的礼物。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给我们的礼物。
神不但给我们跟他，我们得到这个永生。
我们不单止得到永生，
我们跟他建立了关系。
我们跟他建立了关系。
我们可以跟他这个是有和好的关系。
我们而且跟他有和好的关系。
他成为我们的天父。
他成为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常可以在他面前向他祈求。
我们随时可以在他面前向他祈求。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他是那位充满慈爱的主。
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主是充满慈爱的主。
他来帮助我们。
去帮助我们。
他应允我们的祷告。
他应允我们的祷告。
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而就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感谢神，神也给我们有这班弟兄姐妹。
感谢神可以给我们有这班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的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要想念我们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常常在他们生命里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
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
因为神是借助我们的教会。
神是借助教会。
借助这个团啊，我们教会的团契，
借助教会的团契，
借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活，
借助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属灵生活，
使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关爱，
使我们可以彼此关爱，
我们彼此的互相帮助，
彼此帮助，
我们克服我们彼此之间的软弱，
我们克服彼此之间的软弱，
使我们靠主能够胜过，
使我
们
靠主可以胜过各样的挑战。
好，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
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
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是话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他里面得着丰盛，
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丰盛。
而且这个丰盛就是什么？无不得着。
而且这个丰盛是无不得着，
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
我们可以得着一切的丰盛。
因为他本来就是，
因为他本来就是，
但是他也给我们，
但是他也都给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无不得着的，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得永生。
这个无不得着，我们可以肯定里面有永生，
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另外神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如果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神会应允我们。
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神会应允我们。
我们得着所求的，
我们得着所求的。
第三个，神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里面一起建立关系。
而且神赐给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建立关系。
借着我们的祷告，
借着我们的祷告，
借着彼此的扶持，
借着彼此的扶持，
我们还可以得弟兄，
我们可以得弟兄。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
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
借着你启示告诉我们，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有出路和盼望。
多谢你藉着你的启示给我们知道，藉着耶稣我们就有盼望。
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里面肯定我们已经得到这永生的祝福。
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肯定我们得着永生的祝福。
也感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我也都多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我们不但向你祷告，
我们不单止向你祷告，
我们更确信，
我们更加确信。
主，你是听祷告的主。
主，你是听祷告的主。
让我们的心意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的心意在你里面。
主啊，我们就可以成就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我们就得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
我们都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学习不但爱你，
让我们学习不单止来爱你，
我们也爱弟兄姐妹，
我们也都爱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团体，
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属灵的团体。
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圣洁，
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看到最看重的是圣洁。
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祷告，
求主你帮助我们藉着祷告，
我们可以攻克魔鬼撒旦对我们各样的攻击，
我们攻克撒旦对我们一切的攻击。
我们可以一起在你里面向你，我们来夸胜，
我们在你里面一起来夸胜，
我们来夸胜，知道你是得胜的主，
我们夸胜你是那位得胜的主，
而且你是得胜有余的主，
而且你是得胜有余的主。
谢谢主，
感谢主。
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你来带领祝福，
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保守带领，
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
我们一同站立唱。